我们有时候也落入到苦难当中。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怎么会有苦难呢？我借着今天的信息，我求你教导我们，好叫我们在苦难中仍然有盼望，而盼望就是你。你如同那黑夜中的光，主，好叫我们在盼望当中仍然有盼望。主，感谢你来，感谢你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在苦难中有你成为我们同伴，陪伴着我们，给我们力量。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借着这今天的信息鼓励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一个青年呢，他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好学生，在教会也是很活跃，他参加教会很多的活动，还有服事。他也每天读圣经，然后祷告，而且他也真的很热心，对人做见证，然后传福音。所以在学校或者在教会当中，他都受到很大的称赞。甚至他感觉上帝有对他有呼召，所以他预备呢，他大学之后他就要去读神学院，然后呢能够全职服事。教会非常喜欢这个孩子，不过有唯一担心的事是他的人生很少挫折，甚至有太多人给予他称赞，所以感觉到这个孩子本身呢就很有自信，甚至对信仰非常有自信。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罹患癌症，所以呢，他就进食迫切的祷告。他相信上帝会回应他的祷告。团契里面也有一群人跟他一起为他的父亲祷告，并且鼓励他：你这么爱上帝，那上帝一定会回报你爱主的心。可是，即使如此，他的父亲的病况还是每况愈下，最后安息主。这个结局让他有点埋怨上帝，说：上帝啊，我尽了信仰中该做的事，但是对于这件事，上帝似乎袖手旁观，然后让他失去了父亲。一个月之后呢，他又看见一起车祸，因为他受过急救的训练，所以呢他就去帮忙，就发现了这个肇事的双方都是他的朋友。这个车祸很大，有一个朋友经过急救之后呢，在他的怀中。他隐藏在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他向上帝发怒，他就问上帝一件事情：上帝啊，我放下这么多个人的爱好，放下个人的很多的厌乐，来跟随你，服侍你。但是当我遇到这些事情，这关键时刻的时候，上帝啊，你不闻不问，好像你也没有阻止这些事情不要发生。所以呢，他对上帝就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困惑。这些困惑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产生的。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难道上帝你遗弃了我吗？不回应我的祷告？难道他对过去上帝的付出不能得到任何的回报吗？或者过去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对上帝一个热心，那其实上帝一点都不关心，不关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甚至他也会怀疑上帝真的存在吗？所以他停止聚会，他也停止读经祷告，他也不再参与服事。他这样过了一年，一年之后呢，然后发生一件意外的事件，他经历了上帝一次的神迹，所以那时候才体会上帝其实没有离开他，然后呢仍然爱他。但是他过去的自信心，过去靠着自己的能力和热忱所建立的信仰的根基，都在连番的试炼当中被震动。但是经过这些事情，他重新归回走向上帝的时候，他开始将信心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之上，他的信心重新被建立。这次呢，这样的过程， 那我读到这一个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常常发生相同的经历。我们会遭遇到不同方式的苦难形式。那么，在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心中会产生一种一连串的怀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甚至有时候对上帝发怒，都不敢讲出来，总是在心里面总是产生一串的怀疑：上帝呀，为什么？那这位青年因为没有达到。因为上帝没有达到他原先的期待而跌倒啊！我相信这也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会有的经历和反应哈。那这种反应可能后来会离开上帝，或是后来会逐渐哈对信仰冷淡啊。既然我祷告没有效，那既然呢没有不能免除这些苦难，那我也不晓得怎么跟上帝祷告应对啊。所以，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会因为上帝而跌倒？或者这样说，我们会因为苦难而跌倒，那是因为可能我们信心建立在对上帝一个不那么正确的认识上面。比如说，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可是为什么会让我去遭受苦难？上帝从来不爱我，上帝并没有照我的祷告来应允我。上帝并没有成就我期待他所做的，我为上帝和他的教会的热心，并没有得到上帝的回报。我信上帝，但是上帝呢，并没有保护我免离苦难。你就知道，在整个信仰当中，都建立在一个事情上面，上帝与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我对他有期待，然后上帝没有达到我所期待的。那这样的期待呢，每一个人的。多跟少不太一样，或者过去的当中，我们经常会接受到一些的教导观点。上帝非常爱我们，上帝会帮助我们处理很多这类问题，甚至呢，有这成功神学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上信上帝，我可以从上帝那边得到很多的利益的。这利益就是根据我们对上帝的期待。那么，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信仰就会产生某些怀疑，就像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撒种的比喻，他就说到，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立刻欢喜领受，只是他心里没有根。一旦遭受患难或逼迫，立刻就跌倒。所以因着上帝跌倒，并不是上帝的问题，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期待没有得到我们所期待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因此而跌倒。没有根，有可能是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和作为缺少认识。我们总会以我们有限的智慧来了解无限的上帝，但是我们有从我们自身的立场来理解苦难。所以呢，当我们遭受苦难的时候，那我们信心就受到很大的考验。那问题是在你是怎么样的信心？你是怎么样去认识神？你怎么认识神对苦难的一个处置的方式？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用点时间呢谈起苦难。那么探讨苦难，我们就会探讨约伯的苦难。所以，我们从约伯谈到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和态度，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身处在一种苦难里面，或是我们处于上帝并没有达到，或是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然后似乎上帝远离我们，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从四方面来看，第一个，苦难是真实的，但是你如果要理解苦难，你必须要知道苦难和幸福是一体两面的。苦难怎么会是幸福呢？问题是在，如果你不知道苦难，你就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信了耶稣，我们就可以蒙免离患难，蒙保守，我们可以享有平安，甚至呢，我们会受到一些的概念。如果你有信心，相信神会赏赐给我们丰富富裕。所以 丰盛、富裕、平安，这是上帝赐福给我的一个象征。在过去有这样的概念，这个人一切顺利，上帝特别眷顾他，上帝非常祝福他。儿女这么会读书，他的做生意这么成功，事业这么成功，上帝真的很祝福他。那这是我们的概念，我们这么随意的亲口讲出来，上帝的祝福是跟他的兴盛、丰富、平安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落入到苦难里面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概念就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和考验。约伯他遭遇第一的苦难是失去所有的儿女、所有的产业，那这是非常大的苦难。但是在这苦难当中，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说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一句话。我记得有一首诗歌，它是地和朋友就是耶稣恩有这首诗歌。那这个写作的背景也是这样，就是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他的产业，经历的几乎跟约伯是一样的。那么约伯说这句话，其实他表达一件事情：如果上帝的赏赐是一个幸福，那么上帝收取是一个苦难。而这苦难真的非常大，所有的产业，所有儿女，而你的产业越大的时候，耶和华收取的时候，当你的儿女越多，而且越有成就的时候，失去儿女，那你的痛苦苦难也会更大。但是他这边说到说，赏赐的是耶和华，让我得到幸福；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让我得到苦难，但是都是出于神，他仍然承受神。所以苦难是一个真实，但是我们说苦难和幸福是一体两面。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对失而复得的一切会更加的珍惜和感恩。当我们失而复得的时候，那种幸福感就会越强烈。那所以我们读到那浪子的比喻，那么对父亲来说，这位儿子他是失而复得，那对浪子来说，归回父家，才更能明白父亲的爱以及家庭的可贵。战争会失去和平，然后我们才会珍惜和平。可能我们曾经经过那种动荡的岁月，我们才能够珍惜岁月静好的可贵。我们可能曾经经历过财务上的大起大落，那我们才会珍惜身上所拥有的每一分钱。我们曾经失去亲人，这些都是苦难，我们才会更珍惜我们。如果你没有经历苦难，你就不能感受到幸福感。啊，这就是一体两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对我们有时候是好的。对我们经过的岁月在台湾算是蛮富裕的，也常享有和平。但是我们比较多年纪比较大的这一群人，过去的生活我们都会困苦。我们都会比谁苦的过得苦难，过得贫穷。所以今天我们跟一个姐妹谈到的时候，她就说：“告诉你哦，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刷牙？这种事情怎么会讲？出生了，小孩子大了就帮他刷牙。”她说：“我国一才会刷牙，开始刷牙哦，好苦，好苦。”所以她会很珍惜啊，现在所拥有一切。那我就跟她讲一件事情：你知道我第一次，我不是第一次，国中才刷牙。那你知道我第一次洗牙是什么时候吗？35岁，第一次洗牙。牧师怎么我说事情？对，那我觉得第一次洗牙的时候去基督教医院，那我们认识的，那我们都是同工，洗下来说，满盆子里面都是。现在想起来都好可怕。好，那这是我们所经过的岁月，你会很难想象。所以有时候跟年轻人谈到这些，他只是那是你们的时代。可是我们的时代怎么相信有一天他不会重新回来呢？好，所以呢，我们失去，我们才会失去是一个苦难的话，那么我们重新拥有幸福。第二个，苦难它是一个真实存在，但它不是惩罚。所以 所以我们传统上会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只要我认为我们只要生活正直，我们就能一帆风顺。我觉得我不做亏心事，那么我就可以对生命抱持一个成功的乐观主义。免于苦难，因为我没有作恶，所以不会遭到恶报。这种观念常常会有在我们也有一个因果的想法。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可能说：“我又不抽抽烟，我又不喝酒，我又定时运动，我又很注重养生，然后我受用规律，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病？”这个我们认为说，我们得了苦难的时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并没有遭受苦难的缘由，我并没有种下苦难的原因，为什么会得到苦难的果？所以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会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追溯到底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苦难。我们对自己的苦难或者对别人的苦难都会有追溯苦难的原因的一个倾向，是谁造成苦难？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遭到这样的报应呢？或是我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何遭遇到这样的苦难呢？甚至在其他宗教当中，他的苦难可能追溯到上一辈子所做的孽，对不对？总是要找出他的原因。那找出原因，好像是说这样我就会避免后来苦难的果，把因解决掉，那可以解决，或者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最不能接受的情况就是一人遭报，一人受难，但是呢，恶人却享受富裕、权力、名声、岁月静好。我们常常会说：“上帝啊，这不公平。”所以在这个观念当中，我们就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时候，才能显出公平出来。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怀疑上帝啊，为何如此？这个公义在哪里？因此，我们对上帝就产生信心上的怀疑。那么这一点也是约伯记的篇幅里面讨论最多的一个重点。约伯他坚持自己的义，上帝你告诉我哪里错了？上帝啊，我下次非常努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上帝啊，我甚至担心我的儿女犯错，还为他们献祭。我做了该做的事情，上帝啊，我总是可以达到你对我最好的回报吧？可是没有。他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控诉也是这样：约伯，苦难，上帝是正直，是公平的，你的苦难一定是出于你的罪，好好找出你的罪，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对上帝有什么样隐藏的恶？遭到这件事情，我三个朋友都是这样控诉他这件事情。那约伯就说：“找不到啊，没有啊，上帝，我是很公义正直的啊，我也。”到原因是什么啊？所以他就跟上帝质问这些事情，上帝你就告诉我错哪里。那这个三个朋友所加添给约伯的苦难是，他们本来要来安慰约伯的，跟他做了七天，但是最后在他们里面有一个观念一直改不掉的，种了犯罪的因，导致这样苦难的果。而且他们对约伯的安慰加上控诉，而且这种控诉当中还加上他们的神学观点，这很可怕。那这种神学观点更会加剧约伯的苦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前往安慰受难者的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有不得体的安慰，甚至会站在信仰的立场安慰他，但是你不知道这种信仰的神学观点会加添他们的苦难。在平常我们经常说心理学对一些忧郁症的人说，不要忧郁了，都没有问题的，你很好的，刚强起来，刚强起来。他说这是最差劲的安慰。我们常常会找出苦难的原因，可能会让他陷入更大的痛苦， 你会不会因为做什么事情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你的错和别人的错会这样？然后要不要找出招致事情的原因？以前上帝很祝福你啊，怎么现在会苦难呢？哇，那人家一问的话，以前祝福，那现在不祝福，那就是因为有什么不被祝福的原因。有时候我们常常去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听到一些的安慰，鼓励他，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你就必得救，必得医治。过去我们常常这样讲，鼓励他要有信心，面对这事情。后来这是发现，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如果他一直没有得医治，表示他一直没有信心，这个相对来说就会产生这样，好像你在鼓励他，但反而给他更大的挫折感、自责感，我没有信心。有时候我们甚至呢会应用圣经上雅各书说，若有人犯病就为他跌倒，他可以脱离罪，就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人得医治，如果认罪得医治，我们的控诉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一定有罪才导致这个，所以你要认罪就可以得医治。那这我是亲身遇到的，认罪就得医治。然后当事人说，我们已经认了，还没有好，那一定还有罪，再认是没有好，一定还有罪，要找出你有罪。后来他生气了，我们已经认了所有的罪，其实我们有罪的话，上帝会赦免我们，但是呢，你一定要找出我们有罪。我知道是罪，说认的，我不知道罪，求上帝赦免我，歧视我，还是没有好，造成了他当时非常非常大的痛苦，更深的罪恶感，好像一切的问题病都是因为罪的关系。我们常常有这种观念，什么原因，你做错什么事情，找不出任何做错事情，我们就觉得上帝不公义、不公平，任凭让我在苦难当中。这是我们对信仰上的一个误解。约伯的苦难不是犯罪的惩罚，相对的，约伯的苦难是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信仰典范。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样吗？因为他有非常好的信仰典范，所以他遭遇苦难。受苦见证他信仰本身的价值，这是我们常常产生的一个吊诡的矛盾的现象。第三个，苦难是一个真实存在，但是不是工具。所以我们常常说，苦难是上帝管教的工具，是上帝的手段，为了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有人认为说，苦难可以将我们带回上帝面前，所以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好像上帝要祝福你，所以给你苦难，家庭给你苦难。但是苦难其实可能会产生两种的结果。第一个，它真的会唤醒我们内在的力量，比如说让我们更加的宽厚，让我们更体会这些事情，我们更能够同情，我们可以体恤别人，然后我们可以安慰别人，像保罗所说的，用神给我的安慰来安慰别人。但是也可能苦难会击垮一个人，让一个人愤世嫉俗，然后更远离上帝，并且因为他接受苦难，所以用相同的苦难加添在别人身上。常常说婆媳问题啊，千古难解之的难题。我的婆婆对我这样，所以以后我当婆婆的时候，我要对我媳妇这样，会一代一代传习下来。那婆婆也变成啊，以前太苦了，所以以后要带我媳妇好一点。但是呢，这千古难解之题就变成，我因为受了这样的苦难，现在我要对我的媳妇加点苦难。阿斌也是这样，都会骂阿斌，面对妈妈，我已经当班长，哇，那会骂妈妈吗？对，上面的一只病啊，上面医生怎么骂我就骂我一下的人。苦难可能会让一个人更加的不公义，远离神，除非这个人在苦难当中，他愿意加上上帝信仰的成分， 他愿意顺服上帝，并且呢，让上帝参与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明白上帝的同在，就好像约伯一样，他虽然遭遇到很大的苦难，但是他仍然一直应对上帝，敬畏上帝，即使他是想探究出苦难的缘由，但是呢，其实这样也是一个信心，因为他愿意在他的苦难当中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苦难不是上帝的工具和手段，因为约伯的苦难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魔鬼。不过上帝允许苦难发生，所以这是我们要对苦难的一个认识。没有神，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苦难当中，苦难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只不过上帝有时候介入，是上帝不介入，上帝允许，或是上帝拦阻。所以苦难不是出于神，比如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苦难是出于世界的，不是出于神，可是上帝允许他。第四个，苦难是真实存在，但是苦难它会对付我们的自我中心。约伯在苦难当中，他其实表现出一个自我中心，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有信仰的人，但是因为苦难的感受是那样的深，你就觉得整个世界好像跟他作对一样，因为他感受到痛苦太大了，所以他不知不觉他一定会自我中心，从自身的感受来去看待在世上的事情，所以他的自我中心会在我没有错，我行事比所有人正直，我敬畏神，所以一直他质问上帝啊，为什么让我遭遇苦难。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几乎每一个人对自身的苦难都会有相同的反应，到了自己转，到着自己，好像我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人。所以有时候安慰人的时候，如果他知道别人啊，还有比他更可怜的人，他会觉得稍微释怀一点啊，你也遇到这些事情了啊，不是只有我才会遭遇到这种事情，他就会比较稍微释怀一点。他在当中的时候才会知道啊，原来比我还有更可怜的人。所以当他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把自身的自我中心主义。自怜稍微转移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不要表现出你的刚强，没有问题，一定是你的问题，我都就是别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如果分享出你的痛苦，其实我也遭遇到这件事情，那你就同病相怜的感觉，大大的苦难可以稍微转移一点，全世界不是只有我最可怜。当我们有时候怨上帝不公平，当时有时候我们怨别人也是别人的错，其实好像这种苦难就会形成自我中心主义，从自己所经历到的事情，从自己的立场，从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别人的是与非。所以呢，上面的四点是我们人对苦难的理解方式，基本上是用我们的智慧以及用我们自身的利益来判断我们是在苦难当中还是在信仰当中。我们从人的智慧和我们自身的利益，甚至从信仰上要得到的利益来建立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好像是说当上帝对我有益处的时候，不管这样的益处是什么，就是当上帝的满足我对他相信的期待的时候，那么这个信仰才变得有价值的感觉。这是我们的问题。传道书第三章他说，生有时死有时，你就知道这是苦难跟幸福的两面。所以我们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其实都是讲到我们经历上的两面，生的死，忧伤难过，哭，忧伤笑，非常幸福。 哀痛表示我们遭遇到非常深的苦难和失落，跳舞表示我们的欢乐。寻找可能是寻找你得到了，可是失落可能失落你至亲，失落你的财富的苦难。圣经并没有把它定义为苦难或幸福，只是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它都会发生，而且这些都有定时，上帝所定的时间时机。然后后面一句话就是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生的时，死的时，得的时，失去的时，忧伤的时，快乐的时。然后他说这两个时间，苦难和幸福，上帝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按照传道书所说的，幸福或苦难都是上帝所安排，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测度，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有限的智慧要去测度去判别苦难和幸福，而且他常常是从我们自身的感受来做判断，这是人的智慧。所以约伯记它所呈现出来的是人对于苦难这个智慧的有限和失败。不能用上面四点，从人的智慧，从你自以为对的神学观点判断苦难。甚至你不能从信仰的这种认为的信仰观点来判断上帝公平、正义、爱你或不。人有限的智慧是无法理解苦难，苦难是一个奥秘，存在上帝的智慧中。那最后的结果，约伯记那边提到，约伯他不断追问苦难的缘由，上帝并没有给予任何的答案，他只是反问约伯许多他不知道的事。意思就是说，约伯啊，当你从这些事情去追问苦难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是所不知，用你的智慧你所不明白的，它是一个奥秘。上帝没有给予他任何的答案，只是问约伯许多他不知道的事。约伯最后放弃追问困难的原因，他也放下自我中心，他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知，他这样说，因此我说的我不明白，这些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的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你。因此我撤回，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啊，这也是诗篇39篇那边所提到的，我保持沉默，闭口不言，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你所应许的。我虽然不明白，但是我接受，顺服你的旨意。那这是我们对于苦难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常常利用信仰，而且我们觉得说接受某种信仰的教导，认为我从上帝获得我所期待的利益，这个信仰才对我有价值。可是约伯他的受苦表明一件事情，风闻有你，亲眼见你，相信上帝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即使还在苦难当中，他是可以亲眼见你，这胜过苦难。所以相信上帝，与上帝建立关系这件事情跟他生活过得好或不好无关。即使过得觉得不好，我还是相信上帝，最大的价值在这里。不管我是在顺境逆境当中，这也没有关系，这也无损我跟上帝的关系。不管苦难来自何方，以什么样的方式临到，我能够保持跟上帝的关系，亲眼去见上帝，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 就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他提到很多苦难的形式，但是他说这些的苦难不能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跟上帝的关系，相信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所以在这里对于约伯来说，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他都是次要，即使在苦难当中他仍然就闭口不言。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是，即使约伯不知道苦难的缘由，但是他仍然可以不顾一切，在极大的苦难当中紧紧抓住上帝。这是我们在苦难里面要学的一件事情。上帝乐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今天都是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可能对信仰有一些的期待，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承诺，或者在信仰当中给你说你只要做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信仰上的公式，你只要怎么样上帝就会怎么样。很多事情上帝没有照着公式来发生。那这几年我们在教会当中对我们弟兄姐妹所遭遇到上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我开始会闭口不言，办法给任何原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原因，陪伴闭口不言。那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当他们遭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给他们，他们本身仍然维持在上帝的爱，弟兄姐妹的爱的关怀当中。我想这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本身或是弟兄姊妹遭遇苦难做的事情，默然不言，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不明白仍然顺服。感谢主，在这里我们学习到跟约伯同样的情况，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维持与上帝的关系，紧紧抓住不放，仍然参加聚会，更热心的参与，相信这是一个苦难当中经历这些事情所教导我们的，并且考验我们的。我们相信万事真的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效力的，但是我们的益处，这些益处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益处，或者从世界的价值观而来的益处。当我们这样顺服神的时候，他的灵就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作用。耶稣也是无罪受苦，他比我们更有益，他一样被交于苦难，他一样被交于死亡毁灭的力量，但是他最后被得胜所胜，被复活所胜，而且借着他的苦难我们可以领受救赎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上帝建立合一的关系。这件事情，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没有任何苦难可以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而这爱的关系就是我们心上紧抓不放最大的价值。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盼望，如同在无穷尽苦难的深渊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亮光，找到一个出口。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你也是在我们苦难深渊当中的亮光和出口。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了那些落在苦难当中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在苦难里面，如同圣经所说的，患有一同痛苦呻吟，也盼望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就是这关系。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在这关系当中，我们是我们最大的价值和幸福。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在苦难当中求你赐给我们力量，一起陪伴，一起同行，一起依靠神。 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